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惊动人心。
听众朋友，欢迎你再一次收听惊动人心广播剧《上帝的运动健儿》这个系列的节目，我是徐婷。今天我要给你介绍的是旧约圣经当中的大卫，取材自《撒母耳记上》的第16章和第17章。我们将会看到上帝的灵如何感动这个年轻的牧羊人大卫，使他成就了上帝的大使命。我们现在一块来收听广播剧《运动员之灵》。
圣经中的运动健儿，
大卫出生于一个大家庭，在八兄弟当中他排行最小，哥哥们都是又强壮又结实的大块头，还懂得各样的技能，非常的出色，而大卫却是一个小不点，非常不起眼的小子。哥哥们学会了18般武艺，随时都可以上战场，而大卫只是独个的流连于犹大的山野间，在那儿替父亲看守羊群，也没有人特别的注意他。虽然生活很平淡，但是大卫从不发怨言，也不会向家人提出什么要求。总之，既来之则安之，随遇而安，好不惬意啊。他很小就学会了把心里一切的感受，包括忧虑、烦恼，全都告诉上帝。他弹得一手的好琴，当他孤独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到了晚上，他还会在田间看羊的时候，一边的自弹自唱，一边向上帝祷告。
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祷告。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且要警醒。
狼啊，幸好我早有准备。我的杆，我的杖，还有摔石的机弦，我都准备好了。今天晚上还不到我大显身手。
大卫平时训练有素，在晚上他会用一根牧羊人的杖来保护他的羊，但是在白天他会用同一根杖来击打蛇或者身形较小的野兽。他还有一副甩石的机弦，可以赶走大型的野兽。大卫在15岁的时候已经很纯熟地使用那副甩石的机弦了，他可以在50步以外用这个甩石的机弦击打野兽，百发百中，从不失手。加上大卫非常的警醒，狼还没有走近早就被大卫发现了。正因为如此，野狼要从大卫手中叼走一只羊比登天还难。今天又有一只狼遭殃了，他被大卫的甩出去的石头打到重伤，动弹不得，看来这匹狼必死无疑了。
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 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
伊利亚，你知道先知为什么要来这里吗？
父亲啊，我听说先知撒母耳想在我们家里和你一起献祭给上帝。
但是献什么祭啊？难道是那个昏君派他来的？
啊，小声说话，父亲，别人听到就不好了。
哎，怕什么？我有说错吗？那个扫罗一提起他，人人都生气，平时大言不惭，自高自大，不可一世。事实上啊，他是个懦夫，任由非利士人来欺负咱们，他也不敢吭一声。
我的父亲啊，求你不要随便跟别人说这些话，你要记得我可是他属下的一个军人啊。
好，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说了。可是为什么先知要来伯利恒献祭呢？我还是弄不懂。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呐，要来我们这边献祭，是不是这儿有不好的事情要发生呢？
那个信差说先知是路过这里，他跟我们的长老见过面，还说他来是给我们带来平安的。
哦，为平安来的，那就好了。但是来这儿干嘛呢？肯定有玄机呀。
父亲说先知就到了。
尊敬的撒母耳先知光临舍下，来，欢迎欢迎欢迎，请进请进。这里坐，请。
嘿嘿，能来到府上是我的光荣啊，这是耶和华我们神的旨意。
听说先知你准备在这个小城伯利恒献祭是吗？能够和萨姆尔大人你一同献祭，哎呀，这是我们一家的荣幸啊。
是的，是要献祭。不过耶西啊，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麻烦你啊。
有什么贵干我都可以效劳，请随便说。
这一位就是你的长子吗？
是，他就是我的大儿子伊利亚。
年轻人啊，你过来站在我的面前。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是伊利亚。
你外貌帅气，身材又高又大，好小子，好小子。
大人您过奖了。请问，
不对呀，不是他，耶和华没有拣选他呀。
拣选？请问，
虽然这年轻人非常的优秀，但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呐。
那么，亚比拿达。撒玛，你们排队来到先知面前。
是。
你们呐，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请问呐，你能不能把你其他的几个兄弟都叫过来？我保证呐，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啊。
伊利亚，请把你的另外的弟弟们都叫回来，好不好？
好的，父亲。
以利亚把自己的弟弟都叫了回家，撒母耳先知很仔细地一个一个地查看他们，但是都摇摇头说，不是这个，上帝没有拣选这个人。耶西眼见这个情况，感到莫名其妙，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撒母耳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只是一味地配合，让七个儿子都站在撒母耳跟前，让他慢慢地端详。
耶西啊，神没有拣选他们呐，你的儿子们都来齐了吗？
不啊，最小的还没来呀， 他还在田里放羊呢。
哎，赶快叫他来呀、啊！
哎，可以可以，我派人叫他回来。我们一边等，来一边吃晚饭，好不好？请啊，请到这边坐吧。
不不不，我要等他来。
哦，伊利亚啊，快去！哎，
是的，父亲。
哦，这就是我的小儿子大卫了。
先知大人，你好。
哎，面色红润，双目清秀，容貌俊美啊。嘿嘿，对呀，就是他。过来过来。
是的，先知大人。
年轻人，你跪下。
是的，先知大人。不知道你有
耶西的儿子大卫，你好好的听着，我们列祖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差遣我来，要高摩你成为以色列民的王。
哦，这样。
这是我们世世代代使用的圣膏油，只能膏在我们的先知、祭司和君王的身上。大卫，你就是以色列人未来的王，将来你要年年日日地领导你的子民，就像牧羊人领导他的羊一样。上帝的灵要降临在你身上，你想要做的事情，上帝都会与你同在，赐福于你。
撒母耳先知来到伯利恒，就是要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要高抹大卫做以色列人的王。到底上帝将要在大卫身上实行什么计划呢？撒母耳和大卫自己也不知道呢。有一回，非利士人的军队聚集在犹大地的梭哥，向以色列人宣战，扫罗王和他的军队就在以拉谷里扎营，严阵以待，两队军兵互相对峙，中间就隔着一个山谷。
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啊，给我好好的听着。你们只敬拜一个神的，我告诉你们，准备受死吧。别以为你们的神会拯救你们。他是哪门子的神明啊，竟然拣选你们这些废物。哈，以木棒对付我们这些铁战车，哎，简直是荒天下之大谬啊。
这个高个儿是谁呀？
网上他叫哥利亚，是加特人。
哦，
他身高六肘一虎口，差不多有三米高啊。你看你看他的头，他头上戴着那顶是铜盔啊，身穿5000舍克勒、近120斤重的铜盔甲呀。还有你看他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矛，他的枪杆粗如织布机的轴啊，枪头的铁重600舍克勒，差不多有14斤啊。还有王上，你看有一个拿盾牌的人走在他的前面呢。
好了，别说了啊。哎呀，这个样子，哎，看起来真是，哎呀，横扫天下。我带领以色列人打仗这么多年，从来没见过啊。
喂，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干嘛排好队来送死呢？这样做没意思啊。不如这样，我是非利士人，你们是扫罗的仆人，那你们就挑一个自己人出来跟我较量一下，看谁打赢了就做主人做王，谁输了呢就要做奴隶服侍主人。你们敢不敢接受挑战？
王上，你看，要不 咱们还是别打了吧。
哎，别吵啊！让我想想对策啊！哎呀，
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跟我决斗吧！
以色列人，废物！
废物！
一堆废物！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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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您的意下如何呢？
我也想不到什么方法。伊利亚，这个家伙呢，整天像我们这样的骂战，已经有40多天。哎呀，从早到晚都是这么的嚷嚷，这真是烦呐！哎呀，
可是啊，皇上，你准备派人出去和他打一场吗？
当然不会，这谁敢去啊？哎呀，谁敢去跟这个大块头打仗？准死无疑，他是个巨人呐！有他坐镇，菲利士军兵肯定会打赢的，何况是一对一单打。哎，我们输定了。
那难道你想偷袭菲利士的军营吗？
不，这也不行。他们的人数啊是我们的2倍，我们呢、也不可能打赢的。
那我们还是撤退吗？
也不能撤退，这一退呢，我们整个民族就没有了。
那皇上，你有何对策？
重赏之下呢，必有勇夫啊。伊利亚，你呢，传令下去，如果有人能够杀掉这个高个子，我呢要赏赐他丰厚的财物，而且呢我要把我的女儿许配给这个勇士，而且啊他们一家人呢可以永远免税，而且呢免除兵役啊。
是。
大哥啊，这个是巴瓦为你预备烘了的穗子跟10个饼，还有为你的千夫长预备的10块奶饼。
哎呀，这么好啊，我最爱吃爸爸预备的饼，看来这场仗还有段时间呢。
哥，其实这个还没收割礼的菲利士人是谁啊？他竟敢向我们永生神的军队去骂阵。
你这个小子，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心里的恶意，你下来就是为了看热闹看战争，看着我们去送死。
我现在做了什么？我问一句也不可以吗？
我听说了那个为我弹琴的小伙子大卫说他要挑战这个菲利士人大个子，让他进来吧。
遵命，大卫，你进来。
啊，愿我王平安。
你这个弹琴的小子，你会打仗吗？
王啊，请你听我说，我们都不必因那个菲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跟那个菲利士人决斗。
你不行，你不可能迎战这个菲利士的巨人呐、你不过是个小孩啊，而他呢却是拥有多年打仗经验的人。再说呢，如果你输了，我们整个民族啊就会成为他们的奴隶啊。
王啊，你看这个人真是大言不惭呐、你的军兵都不敢出去打，他却说他可以。大卫，你别丢人现眼了，回去牧羊吧。
年轻人，你还有话要说吗？
王啊，不错，你的仆人我本来就是为父亲牧羊的，每次当有狮子或者熊要来吃我的羊的时候，我会跟着那头狮子还有熊，我会狠狠地击打那头野兽，要把那只羊救回来。 如果他们转过来攻击我，我会抓住他们的矛，狠狠地打他们，把他们活活地打死。
难道你要让我们相信你真的杀死过一只熊吗？别吹牛了，大卫，父亲不会饶你的，肯定会把你打个半死。
伊利亚，你让大卫继续说下去。
王啊，谢谢你，你的仆人我的确杀死过一头狮子跟一头熊，但是这个还没有受过割礼的非利士人，我相信呢，就像那头狮子跟熊一样，因为他们羞辱了我们上帝的军队。耶和华能救我脱离狮子跟熊的爪，我相信他一定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这好吧，那你去吧，愿上帝与你同在。来人呐，
在，
将我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戴在他的头上，还有给他穿上我的铠甲。
是的，王。
哎呀，不行啊，不合身，我穿了不能走路，因为我没有试过，我不习惯。王啊，对不起，我还是不穿了，我穿回自己的衣服就行了。
弟弟，那你带什么武器呢？我可以为你预备。
谢谢你哥哥，您看，我有这杖，还有这机弦，就是我惯用的武器。
什么？一、二、三、四、五，五块石头？弟弟，你疯了吗？我可不想失去你。
哎，没事的，由他去吧。
这样子去，那不就死无全尸吗？弟弟，你一定要回来啊。
哎呀，让他去吧，其实啊，我们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以色列人啊，你们这群懦夫，出来吧，你们的神跟你们一样都是废物。
我没看错吧？啊，一位英俊潇洒、皮光肉滑的小帅哥，这怎么回事啊？难道这就是你们以色列人当中的冠军人物吗？啊，你看来，像是个弹琴的，多余是打仗的吧？小弟弟，小弟弟，你以为我是一条狗吗？啊，瞧你，你拿着棍子来赶我吗？哎，真搞笑，真搞笑！
大块头，大块头，你除了会骂以外，还真的会打仗吗？如果你真的会打仗的话，就不会骂了40天了，废物！
哼，你这个小不点，你连给大滚神庙倒垃圾也不配呀！愿大滚神助我击杀你们所有的以色列人，还有你们以色列的什么什么耶和华。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矛，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天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中，我必杀你，斩你的头。
非利士同胞们，
是
你们听到这臭小子说的话吗？他说要砍了我的头啊。
是的，我后面的所有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 他必将你们非利士人交在我们以色列人手中。
呵，小子，你这臭小子，活得差不多了吧？杀！
你看我的机弦吧，开巨刀！以色列的战士们，起来吧！哥利亚巨人已经倒下来了，今天我们的主已经将敌人交在我们的手中。杀！杀死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
现在我用这非利士大个子的刀就割下他的头。以色列人胜利！
扫罗杀死千千，
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大卫杀死万万。
杀！
大敌当前，扫罗王本来可以找别人帮忙的，因为他手下有数以百计的训练有素的战士。为什么扫罗偏偏要找大卫呢？当然，大卫肯定平时在牧场上呢，是日以继夜的操练自己，使自己成了一个信心满满的运动健将。但是，当危难来到的时候，扫罗在大卫的身上看到了一个特质，他看到大卫对上帝的信靠，还有扫罗也发现上帝可以使用一个像大卫那样的小伙子去完成上帝的计划。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你写信来和我徐婷一起的研究，一起的讨论。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人心 at 汉语拼音的良友点 net， 手机短信是1322-9966-122，开头请写人心。同时也欢迎你透过良友之音微信订阅号来收听惊动人心，只要发送代码704就可以了。惊动人心，让圣经动起来。我是徐婷，下次同样的时间请你继续收听惊动人心。
哎，你就是那个大卫吗？
殿下，我就是。
别这样称呼我，我是王子，你是英雄，我们平辈论交，就叫我约拿丹好了。
不敢不敢不敢。
大卫，你告诉我，你怎么可以用一块石头就杀死那个巨人呢？
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
哎，射得好啊，大卫，你越来越进步了。
我射中了箭靶了吗？离这么远，殿下你怎么能看得见？
我可是全国最好的神射手，当然能看见了。快，再多射一箭。
好。
演绎悲喜人生，活现圣经故事，惊动人心。